继续早上的题目，属灵祭司的体检与保养。上午我们查考到，要服侍神的祭司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那个条件呢，其中第一个是不可瞎眼，因为眼睛是要用来查验所要服侍的这些人与物，那也要来维持服侍的品质与确认我们服侍的方向。那如果祭司的眼睛是瞎眼，其实就在黑暗当中会将方向带错，没有办法来满足神的心意。那第二个呢，是脚是不能瘸腿，因为腿使我们能够站立的稳，也使我们能够去行走，行出神的旨意与真理。那如果我们的腿是软弱的，那就会容易摇动，又或者我们很容易遭受困难，行走得很慢，然后很常常被绊倒，那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脚无力。要怎么样使我们能够我们的双腿是有力充满生命的这种生命力呢？其实就是要内在有圣灵作为我们的燃料，我们就能够很有动力，并且在圣灵的带领下走在对的方向，使我们这一双被耶稣所洗过的脚真的能够过与主有份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在早上所讲的祭司眼睛必须是明亮，追求灵知，祭司的双腿必须有力，追求灵力。那我们下午呢，要来继续看到第三个要求。我们看回利未记的21章，利未记21章的18节说到，第三个是塌鼻子的。那这也是中文翻译上面的一些修饰，其实它原本的意思是毁坏、毁灭、灭尽。如果这个字在圣经里其他地方，就是神吩咐百姓要去灭尽一切这些神所看为俗的或者是污秽的物。那这个灭尽在祭司的身体上是什么呢？它隐身的意思就是毁容，就是脸面是损坏、毁容，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那这个祭司的脸应该不会生出来就是毁容，那应该是后来去把它弄毁的。那在我们属灵的意义上呢，我们的这个脸到底是什么？如果在神创造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的脸、人的身体的形态形象，其实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但神当然是没有物质的形象，那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这个真理的圣洁。如果我们对照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的24节有讲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其实不是一个物质的形象，是一个性质。那个性质是什么？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祭司其实在献祭的当中面对百姓，他是去代表神，百姓牵着自己要奉献的这些祭物来见神，来到神面前 其实他先看到的是祭司，祭司就被神设立来作为神的代表，祭司的脸面就必须去显示啊，要去呈现神的形象，所以祭司的脸不能够是毁坏的，因为要让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与华美。这是以啊，当时这个人的祭司来说，那今天对属灵的祭司来说呢，这个属灵的形象也必须不是毁坏的啊，不是被毁容的，而是能够呈现出这个被造的新人神的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我们知道人这个属灵的形象曾经被毁容，那是怎么什么时候呢？在创造的时候，神造的是好的，是按着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的。但是当始祖犯罪，罪入了世界，人失去了神的圣洁与生命，那个圣洁的形象就被罪毁坏了。所以从此人的脸面就，这个属灵的脸面就变得丑陋。当然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还是就是俊男美女很多啊，大家也非常积极的在保养、抗老、整容，就是要让物质的这个肉体的这个脸面看起来漂亮。但事实上不论怎么努力，那个属灵的脸面其实都是丑陋，也是毁坏的。我们来看箴言21章，箴言的21章29节。箴言其实会去把很多人生的真相很巧妙的把它呈现出来。箴言的21章29节，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这里讲到恶人脸无羞耻，谁是恶人？可能我们很容易会想到就是那种很凶恶的人，心地很邪恶的那种人。但是其实从真理来说，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恶人。所有没有恢复到神与神的关系，没有恢复属灵生命的人，都还是在罪恶的掌权之下，都是恶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脸无羞耻，都是非常的在这种就是在羞辱之下，没有荣耀，没有光彩的。那我们再看传道书的8章，传道书的8章1节说到，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在不认识神、没有真理的智慧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世人脸上都是带着暴气的。即使是很和气啊，很温柔，其实呢，人并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真正的善，也没办法真正去驾驭自己心中的那些恶念与那些愤怒或者情欲。那所以人的脸，除非被神的生命改变，被真理所引导，否则脸上都是在暴气，在愤怒，在这些情绪的辖制之下的。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祭司服侍神的祭司不能够是这样子脸面伤残、毁容的状态，而是必须要恢复神的真理的仁义与圣洁。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来体检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活出这个荣耀的脸面呢？请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3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什么样的人是能够有这个真正发光的脸、荣耀的面容呢？第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如果是一个真正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就能够活出这个被造的新人。如果是一个真正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就不会再去心中思思念念这些世上、地上所追求的那些事情，或者被地上的邪情私欲或者事物缠绕。所以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活，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的靠着洗礼在基督的生命中复活的人，就有了这个更新的新人，就要穿上这个新人，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如果我们已经名义上我们已经受洗，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穿上新人，我们穿的仍然是旧人，那我们可能会有的表现，在哥罗西书三章这里讲了很多，但还有更多，只是没有列出来，只是这给我们一个思考方向，我们是不是还活着像未受洗的人那样，那就还活出旧人的样式。那这里有讲到几种，我们如果把它分类一下，第五节这里说，比如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或是交往圈，就是交友的范围，我们还是活在这样子的影响，这些习惯当中，我们还是会淫乱、污秽、邪情，这几样所讲的大概是性方面的不能自约，不能够去设立界限。如果我们在淫乱，他特别讲的是行为方面行出来的；污秽，他讲的是一种思想上的不圣洁。如果我们还是会习惯或好奇或喜欢，对于性方面的不圣洁，那些不应该属于我们的所看的东西或者对象，我们还是很会不自觉的去逾越这个界限。比如说我们的青年，如果不能够去保守自己在行为在思想上，那其实还是在这种旧人的辖制当中。邪情讲到的就是一种不能抑制的情欲，我们现在很多的网络的内容或者是软体交友软体，都不断的在鼓励我们，刺激我们的情欲。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这个旧人真的对这些事情死了，没有反应，那我们就还是在脸面上没有真的荣耀神，我们还是使我们的脸面 慢慢的在被侵蚀腐坏。好，所以这第一组讲到是在性方面的界限，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自主的去立界限，而且去捍卫这个界限的。好，如果我们不自主捍卫，我们就会被入侵。好，那第二个讲到世俗化方面，这里说恶欲，第五节后面继续啊，恶欲和贪婪，这个恶欲就是广义的在属世方面的强烈欲望。前面可能就是特别讲性方面，这个的攻击已经够多了，那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捍卫得住，我们后面不见得能够捍卫得住哦。世上还有很多很多刺激我们的欲望哦，物质的欲望就很多，当我们看到别人用的东西更好，别人所享受的生活品质更好，或者别人的世俗的就是这些成就更高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刺激，在吸引我们，刺激我们有更多的欲望，想要过得更好，想要爬得更高，或者想要得到更多。好，那这是恶欲，这不能够带我们到永生的那些欲望都是恶欲。再来贪婪，贪婪就是指着这种不知足，对物质的热烈渴望与追求。好，所以恶欲与贪婪其实是相连的，当我们的那个欲望被挑起，然后我们渐渐的越来越不能满足，我们达到了某个阶段某个程度之后，我们就想要更多，那就是进到了贪婪。贪婪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在物质上可能我们从想要吃的更多啊，有的人他可能能够贪小便宜就贪小便宜，能够占一些得到一些利益就不会节制。那或者是当我们能够去得到一些免费的好处的时候，就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贪。但是更大的贪婪，就像刚才所说的，当我们达到了某个身份，某个得到某种回馈，我们就很可能会想要更多。这种不知足会使得我们所追求的方向就是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目标，而取代了真神，取代了永生。所以后面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恶欲与贪婪是第二个世俗化的方面，就是会使我们继续去穿着的旧人，我们舍不得脱掉，我们仍然留恋的旧人，那这是让我们去信察的。第三个情绪方面，我们看第八节，恼恨、愤怒、恶毒。好，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些负面情绪，恼恨就是一些跟生气有关的冲动或是脾气。神造我们有愤怒的这种感受，所以并不是这个愤怒本身是有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能够去控制它，靠着圣灵能够节制。耶稣也有生气过，但是耶稣并不是随时都在生气，也不是任凭这个怒气去吞噬它。所以与生气有关的脾气以及冲动，他的这个恼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任凭自己被这个愤怒、这个不满的情绪牵着走。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很容易生气，那就表示我们仍然在这方面还穿着旧人。另一个愤怒，这边愤怒所讲的是一种爆炸性的宣泄。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也是箴言，箴言的29:11。29:11，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愿意接受真理的训诲，以及按照真理来行的人就是智慧人。智慧人也会生气，但是他会忍气含怒， 当然他不会含怒到日落，但是他会不要让自己的怒气不受控制的全部发出来。但愚妄人却是相反，愚妄人生气就气，夺气就把它爆炸的，就我现在就要爆炸，就我一点都不能忍，然后我一定要用这样爆炸的方式来惩罚对方，让对方知道我有多气。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想要用这个来惩罚对方，以及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们生怕自己没有气出来，人家不晓得我对这件事情很在意，那其实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但神所造的新人不是要我们成为世界的中心，神所造的人原本就是放在神所设立的伊甸园当中服侍神。亚当与夏娃并不是伊甸园的中心，并不是神要去服侍他，而是彼此帮助，共同来服侍神与照顾神所托付在他手中的这个园子。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仍然过救人的生活，我们就会从这个愤怒当中，我们就可以去发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与思考模式。下一个，恶毒。恶毒其实就是一种不良的用心，蓄意要去害人、伤害人。我们可能都不会非常的不会真的坏哈，在社会上其实有人是真的坏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害别人，就是用世上的话来讲，就是小人，就是用一些谎言啊，一些计谋害别人跌倒，害别人付出一些代价来成就他自己的利益。我们可能不会这样，但是呢，我们有可能会用一些出于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可能说谎。好，所以后面就会讲到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说谎。所以当我们内心存在着不良的动机的时候，就可能去产生后面实际出来的行为。所以在第三组这个情绪方面，恼恨、愤怒、恶毒，就是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要让自己得到情绪的宣泄，得到关注，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产生的内在的一些自己被牵着走的情绪。第四个，在言语方面，我们看恶毒后面就是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说谎。所以在这里这个毁谤它就是说长论短、造谣生事。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蓄意的要去制造谣言，但是我们很可能就是会知道一点皮毛，然后就以为自己知道全貌，我们就很积极的想要去讲出来，目的呢就是好像我知道很多事情，就是背后的这种心态。我们其实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就是我们其实都很想要得到关注，然后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一些肯定包括比如说当我讲出来，人家就说哇，你这个消息四通八达，或者啊，你跟他关系很好，哇，我们都不晓得，或者是哇，你很会观察，哦，你的这个看法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可能拿一些自己只知道部分的事情，就把它讲出来，甚至夸大、加油添醋。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其实已经是这种问题，就是毁谤、说长论短、造谣生事。我们不晓得后面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从神看全貌、看动机，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毁谤。还有后面说的污秽的言语，那其实就是一些当然这些世上的那些污秽的用词绝对是属于这种，还有伤害人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在这个范围里面。另外谎话也是 有时候我们为了贪图一些便利，讲部分的事实，就可以让自己在某些情境之下就安全 pass 过去，其实那是谎话。在启示录当中就有告诉我们，说谎的其实是不能进天国的。在启示录的第21章的第8节列了很多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所以说谎话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谓说谎话，就是当我们没有说真实，真实就是你所说的跟别人所认知的就是事实。如果我们说的很隐晦，然后没有直接 说出假的事情，但是却让别人去朝向一个不真实的方向去想象，那我们害他，或者说我们间接的也是在说谎。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就说，魔鬼就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如果我们说谎，其实我们是以魔鬼为父，我们也最终没有办法进到圣城。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说真实的话，这个要求对属灵的祭司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回到在不可他鼻子的这一个条件上，谁是属灵他鼻子的祭司呢？也就是属灵的颜面伤残呢，就是没有活出神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没有活出新人的样式的人。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已经复活，已经领受到这个新人，就要把它穿上，而不是部分的穿上，只有穿袖子，然后我们其他的部分还是新人，或甚至允许旧人渐渐的又把那个新人给遮蔽吞噬，然后渐渐的被这个旧人又占满，那最终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服事得到神的喜悦。好，那我们下一个回到利未记的21章。利未记的21章说，肢体有余的。肢体有余是什么意思呢？肢体有余就是他的肢体过长，原本神造我们的手大概就是这么长，就是那个比例，你的手指头的比例不可能长过你的手臂，那你的手臂的长度也不可能长得超过膝盖。但是呢，对世人来说也有啊， 有人是手长过膝，刘备，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古书上说刘备手长过膝，所以大家就觉得哇，他相貌不凡。对世人来说，这种肢体有余好像是一种超人，就是与一般的凡夫俗子长得不一样，所以会把他当作超人、伟人或神明来尊重。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的20节，这里说到，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对外邦人来说，就是世界上确实也有人是生出来是这样子，那对外邦人来说，他们就是会把这样子的人看作哇，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值得敬畏的存在，觉得他是伟人，就是伟大，就是很高大，身量高大，这伟人是身量特别高大，那他是这种身量高大的人的儿子，而且他手不但这个有余，而且他是真的多余出来，他有六指，四个手脚都是六指。好，所以对世人来说，这是一种超凡，是很好的，让人羡慕的。但是呢， 对服侍神，对神的儿女来说，肢体就是要按照神原本所造的样子，不要过长，不要有特别突出的部分。今天对属灵的祭司来说，肢体是什么？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跳过来看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在属灵的层面，在救赎当中，这个肢体是谁呢？身，肢体就是属于一个身子的这一些部分，这些器官。那这个身子就是耶稣基督，肢体就是属乎耶稣基督的。说你们，你们就是神所拣选、所呼召、所用他的宝血买来的圣徒，就是教会。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就是各自都成为了基督这一个身子上的许多肢体。好，那接回我们刚才所说的，肢体不可以过长，是什么意思？不可做那个特别突出的肢体。所以在基督的这一个身子当中，原本每个肢体就有他的所被赋予的任务，所被给予的长处短处，它的特殊性。那不要有一个肢体是想要特别突出，那它就成为了有余的肢体。我们看十二章的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这里说到每一个肢体，它其实都有它应该被安置的位置与大小。眼睛不能说你看我就是很会看，手啊你都不会看，所以呢我应该要无限的放大，我应该最好全部都是眼睛，那就变成怪物了。那手也不能说我应该要被特别看重，所以我要长很多很多很多，全部大家都是手，那也是不行的。所以保罗用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让我们来理解，我们就很清楚每一个肢体在基督的这个身子当中。十八节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神对我们都是有所安排的，神让我们比较小也有他的功能，也有他的好意思。神让我们长得比较长，也有我们必须要去承担的任务。那所以彼此不能够去轻看，也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当看的。十九节开始，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不可肢体有余的这一个条件，其实在告诉我们属灵的祭司所应该要有的，就是要成为一体这样子的观念，不能够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总要彼此相顾，要能够彼此配搭。有余的肢体是什么？有余的肢体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多，一直追求想要让自己很突出，得到聚焦，得到尊重，得到很多很多的称赞，然后轻看别人，或者是自己承担很多然后看别人做得不够好，以致无法与别人配搭。小妹自己就觉得自己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那就有参与很多的侍奉，然后呢刚开始 是可能时间可以允许所以就做比较多，然后后来呢因为做比较多，所以经验就比较有，然后就会看别人做的就觉得看不下去。那后来有一次在那个一个营队里面，大家就是要每个小组要两个两个两个，然后以前我有当过营长，那后来那一次我就是下来当带小队的，然后那个营长就要排谁要跟我搭配，然后就觉得很困难，好像找不到谁可以跟我配，所以最后我就一个人，然后我也觉得没有问题，我一个人就可以。那其实这样子的心态根本就是错误，就是在神的服事当中是不可以献上我们的侍奉的。那时候不晓得，然后就在营队的过程中，然后就发现好像不行嘞，就是虽然可能还是可以让这个事物进行，但是我发现就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顾到每一个学员，那以及我自己的个性好像比较严肃，那别的小组好像就可以很温馨。那我就发现如果这时候有另外一个是温馨的对付跟我搭配，那我们的小组可能学员会能够得到不一样的造就。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发现自己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肢体有余过度突出。后来在另一个侍奉的地方，好，那我又是渐渐的累积了很多经验，然后就变成去带领那个一个工作的服事的团队，然后我就定了很多的规则，因为在我自己从基层做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刻苦，然后我就定出了一些规则，要求后面加入的这些同工也应该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那大家就觉得很辛苦，然后就有人去跟传道反映，那传道就跟我说，你这样子不能够去体恤别人，也不能够用鼓励的方式给别人进步的机会，这样子没有人会跟你同工，大家会跑光。那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想做服事不是就是应该要有一个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样子的服事怎么能够献上呢？所以后来就还不太能理解这个自己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渐渐的在服事的越多，对圣经的认识越深，对基督的心能够体会的越多的时候，过去那个很严厉的这种心态，或者是以为自己很已经能够包办所有的事情，自己是全世人都会追求这种要全才啊，然后要成为队上的主力啊，这种方向，其实在侍奉当中是很要命的。那渐渐的神去用真理用圣灵来改变我们，我们就能够让自己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扮演好神要我们做的任务。每个人不要越分，也不要 专顾自己的事。
所以我们回来看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二章，
这里保罗他就非常实际的来说彼此应该要怎么同工，这个肢体要怎么样彼此配搭。
二章的一节开始，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如果每个人不是去存一样的心思意念，每个人是存自己的，那是不可能会与别人一样的。唯有我们是站在神的角度，主耶稣要什么，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大家都去寻求这一个，我们才可能有一样的思念，一样的爱心。如果不是的话，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主，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想要去凸显自己，那第三节就会产生第三节的结果，结党或者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大家就渐渐的会以某人为首，因为他很强，然后我们就效法他，或者这个人本身也会觉得啊，这些就是我的，就分组会有那个咖，对不对？就是你是组头，然后你就会有咖。在某些教会做事真的就是这样，那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好，这就变成了结党。然后呢，或者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想要去凸显自己，但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有余的肢体，还觉得哦，我做的很多，好，我这样子的牺牲奉献，应该要得到这个事工的方向，应该要尊重我的意见等等。那其实这种想要得到人的尊重，其实就是一种虚浮的荣耀。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一个解能够去跳脱刚才那种有余肢体的迷思。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我们看不见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绝对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就是会以我觉得重要的事情为一定要达到的标准。但殊不知，其实我有其他没有注意到的那些方面，其实我没有做到，而别人做的比我更好，然后我觉得那个并不重要，所以我就觉得他比我弱，我比他更强。但如果我们能够去看见别人有做到的部分，就能够去凸显出自己没有做到的部分，那我们就能够保持自己是谦卑，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第四节说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包括我们自己觉得重要的目标，就像刚才延续前面所讲下来的，我只顾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切这个就一定要这样，这个形状这样才会好吃，那我们就没有顾到别人觉得重要的部分。我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比较多在下厨，就会发现在厨房真的比较容易起争执，因为大家所看重的事情不一样，那能够去达成自己觉得好的那个途径也会不太一样，就比较容易起争执。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也会一样，因为每个人所看重的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可能是不同，有人觉得和睦最重要，有的人觉得效率比较重要，有的人觉得秩序很重要，但没有说哪一个才是最重要，而是要看在那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哪一个可能是要优先被考虑。但是不代表我所顾的事情才是最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祭司们才能够彼此同工。所以回到不可知体有余的这一个条件，让我们去思考谁是知体有余的人，我会不会是知体有余的人，我会不会把自己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我能不能去顾念别人的事，包括能够去同理别人的软弱，包括能够去看见别人的付出。那这些就是在侍奉当中祭司应该要去体检的部分。那我们最后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28到30节，门徒在主耶稣设立圣餐之后又在争为大，因为侍奉就是会想要得赏赐，但门徒所追求的赏赐是坐席的时候坐在耶稣的旁边，或者说在耶稣心目中的排序，我要排第一个，所以我就会排挤别人，想要这个世界上的竞争是这样啊，就是踩别人你才可以往上。但耶稣说，在天国里的服事不是这样，首先天国里的大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愿为大的，或者说领受的多的，或者在更管理更多事情的位置上的，其实是服事的，是更谦卑更辛苦的在付出的。那所以第一个要去认识的是天国的大小，第二个服事的目标是什么，服事的本质是什么。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服事的本质就是与主一同在磨练中。所以服事常常我们会觉得服事是磨练是辛苦的，但我们的服事有没有和耶稣同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是与耶稣在一起的吗，还是就是很劳碌的像马大一样很劳碌的，然后对主耶稣生气说，主啊你都不顾念我，还是我们是与主一同在磨练中。第三个服事的目标是29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主耶稣告诉门徒，服事所要追求的目标是那一个神所赐的国，在那个国里可以享受什么，是与主一同吃喝，是很喜乐的，就好像摩西和70个长老上山，在那里观看神又吃又喝，就是能够享受与主耶稣临交的那个喜乐。在服事当中我们固然会去付出，但是相信很多人也都有去体会到服事当中的喜乐，不管是和弟兄姐妹一起付出，然后彼此有邻里的交流，或者是在服事当中感觉到神在改变我，或者是在服事当中见证到神的全能与神的同工同在，或者是在服事当中感受到神对我的拣选的感恩，这一些都是在神的坐席上吃喝的喜乐。所以在服事中的喜乐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去得到的赏赐。第二个是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也就是在服事当中我们能够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早上有讲到我们应该是要能够有一双可以践踏的双脚，这个践踏包括去践踏恶者，践踏罪恶，践踏自己肉体的私欲， 那同时呢，这边也告诉我们，能够去审判，就是我们有真理的判断力，我们有这个权柄，也有这个力量，能够使自己以善胜恶，以真理胜过试探。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服事，作为属灵的祭司，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所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喜乐。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体检，我们的体检只做到第四个，我们要求灵德，求灵知，长灵力。那脸面的部分是要求灵德，不要肢体有余，是要成一体。好，那我们先查考到这四个，愿神能够使我们灵命健壮，得他的喜悦。